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就是前一段我们去了那个非洲嘛，很多弟兄姐妹也很关心我们在那儿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想分两次来讲做这个分享，一次就是今天，还有一次是8月18号，有进弟兄会带领我们这个团队来就是做更深入的分享，在主日学的时间。那我们完了以后也希望给大家，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你们做奶茶，我们从那个非洲带回来的奶茶给你们喝。那今天我主要想讲两件事哈，就是一件就是把那个我们去的这个我们那个组织叫 CDM， 我们把它介绍一下，他们到底是他们的意向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我想把那地方的一些宣教士的状况我们也介绍一下，希望通过这个介绍呢，就是对大家能够有一个鼓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参与到这个宣教当中，都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宣教士哈。那我这段经文呢我一会儿再分享，那我先开始呢就是说一下我们去非洲的这个情况。非洲这个地方，我以前对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感觉，我也不太在意这个地方，我觉得那些就是黑人的地方，甚至我们照照片我们发现就是看不出来他的脸哈，你要照照片你发现那个有这个歧视哈，就是他那脸和那个眼睛啊什么，就是你看的就是他这个牙，别的东西你都看不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照了很多照片就是看不清楚谁是谁有时候。但是非洲这个地方其实在世界上是属于第二大这个人口众多的这个一个大陆哈，就是然后他们在那里呢就是有54个国家，大概有叫12亿人口，如果我1.2个 billion， 所以这12亿人口。那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是肯尼亚，我们去了不止去肯尼亚，然后有进弟兄带一个队去这个坦桑尼亚，我和另外一个姓林的一个弟兄，我们去了这个叫埃塞俄比亚哈，就是那个圣经里记的那个所罗门那个女王就是后来去的那个地方哈。那我们去了以后我们真是有很多很多很深的感触哈，我们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真正可以开拓的地方哈，就是发展中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在灵性上各方面都是可以开拓的一个地方。我们去了这个地方以后呢，我先说一下他们这个状况哈，就是这个生活的条件哈。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是属于他们这个最 luxurious， 就是那种特别豪华的这个地方哈。我进去一看呢，就是我不是也进去住吗，就是这是我们住的这个宾馆里头然后每天我没有一个晚上最少打死5到10个蚊子才能睡觉的地方哈。然后里边窄窄的小小的，我照这个照片看得蛮好的哈，但是你去了那里边就发霉啊，然后就是那个床啊都是脏脏的，就是特别冰凉哈。我们觉得非洲是想象的就像这里那么热啊什么，其实去了以后才冻得我第一次就是好多年我这个脚没有抽筋啊，就那天晚上我就抽筋哈，都是特别冷啊，都是那种就是冰凉。然后他给你的方式就是什么呢，说为什么不有点暖气啊什么，他没有暖气，给你拿个热水袋哦，还好还有那热水袋我们好像还能 survive， 要不那个地方真的是就是每天就是冻得你就是没办法，就是生就是连基本的这个生活你就觉得没有办法，就我们这是在他们最好的旅馆哈。所以我这是我看到他。然后我们去了这个就是这些非洲人住的地方，这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我才觉得哦，我住的还是蛮豪华的哈。你看他这是他的这个家啊，这个家比我们家厕所还小很多啊，就是就是那个门呢，我要去进去要看一下嘛，就是那个门不能全开，只能开一半，进去照了个相，感觉照个样子还蛮不错的，但里边就是脏脏的破破的什么也没有啊。这就是他们，这还是他们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住在这里哈。 都很多的人，他们住在地方住在哪里呢？就住在那个就是一个四个墙，然后就在地上躺着，也没有什么床啊什么。就我们有了，不是带着一些纸箱子带去了吗？啊，他们还抢这个纸箱子，可以就是可以在铺在地上可以睡觉，啊，就是这个状况。然后这是他们的垃圾的地方啊，垃圾的地方就是要，把垃圾扔在那里就是烧啊什么，他们也没有人去管这些东西哈，所以你难以想象我们我们的古牧师说你们要不要去那里去尝试的，去跟这个道成肉身跟他们同住一晚，我们没有人敢去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生活环境确实是很差，而且就是他我们不是有一些就是后我们的这个幼师他们也跟着去了嘛，他们去服侍那些学校里的人，他们发现就是一顿饭25美分啊，没有人能吃得起，所以一半的人吃就是能交得起这个钱，一半的就是他们有600个学生，有一半就吃不起这个，就不能吃饭啊，每天就饿着啊。好在我们去了以后，我们买了一些就是去给他们做饭啊什么各方面，所以是有帮助，但是他们整体上的这么生活条件是非常非常差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后呢，我们觉得这个很多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后来就是跟这个当地的宣教师分享，他们才知道，就很多情况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宣教师去了以后产生的状况。为什么呢？就是很多这个西方的宣教师去了以后，我们建立各种各样的宗派、进行会、这什么什么会，去了以后给很多的这种资源，然后呢就在当地呢就是给他们钱、给他们饭。然后很多这些原来很淳朴的这个非洲人呢，渐渐就养成一种不但是灵性上的依靠，来物质上的依靠，然后见了面以后就是问你要钱，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宣教就是，甚至是他们有一个人就是去了以后，这个他们这个那一个浸信会去了那里买了一块很大的地，50亩的地，哈，让那个非洲的人就非常的反感啊，因为。就你们把神带给我们，你们把我们地都给买走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吗？不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个宣教的策略，也没有好好的去真正的看重他们当地人的这个就是灵性的状态，只是满足这个物质的需要的时候，就造成了这种现象。甚至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贫民窟，那些贫民的那个人不愿意出来住哈。因为政府给他们盖了楼，他们也是不是很贵，他们可以住在那里，但他们不愿意出来，因为出来以后那些国际援助啊什么这种福利那种福利就没有了。像这样的他们怎么可以就是能够就是真正自给自足？没有，他们就常年累月的就是依赖外头的援助哈。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宣教士，我们的目标去了那个地方，我们不是只是要给他，不是给他物质的这个需要，我们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把他这个生命可以影响，让他们活出来有门徒的形象。啊，我说的这些很多的问题，不是只是在这个不信的人当中，在非洲的人，就连牧师都是这样。牧师，我们有时候都是怎么弄啊？就是我们不是开会嘛，有40-50个牧师来了。我们那个当地的宣教师就说，你们要小心啊，把你们的手机要收起来，东西要收起来，万一有人拿了以后，他们怎么个习惯？什么叫拿呢？他们不叫拿，他们是明着拿，就是拿了以后就不给你了。因为什么？你反正你有嘛，那大家共享嘛，都是神的，反正就随便拿，都到了你家里，所以见了你有什么东西就拿走了，拿走了就拿走了，你能怎么样？然后就是他们就是都是这样的一种文化的状态，是非常从某种角度上就是说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状态哈。那他的灵性的状态是什么呢？哦，那灵性的状态就是这个有点你看不清楚哈。这是他一个 hotel， 一个旅馆啊，这是他们真正的旅馆，不是我们住的那旅馆哈。这里的旅馆写的叫 By Faith Hotel 哈，就是他们那儿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哈，但是他们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所谓的生命哈，啊，还跟那个外头的这些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只是挂在嘴上啊，挂在嘴上，所以 啊，我们碰到这个古牧师他们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宣教士，他就是很自意的这种去了以后，不是看到有很多需要，他也不是说自意了，我想他也是很好心，看见那个这个弟兄他有需要，他就给了他600美元，啊，给了这600美元，这个当地的这个基督徒，他是个这个教会的领袖啊，培养了很多年，花了很多的时间，他因为这600美元，不但背叛了他这个牧师，还去控告这个牧师啊。怎么控告？因为他以后那个资助啊，不是有我们美国教会的一些资助，他为了得这个资助，说这个你们这个古牧师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因为这个古牧师说你不可以拿这个钱，这个钱不好，你拿了以后对你成长不好，他就很生气，他就控告这个牧师，想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教会跟古牧师就是分裂，然后让他怎么样？这美国的教会把钱直接寄到他那儿去。他就用这个钱干了个什么事呢？就给自己盖了个房子，啊，他就这些钱呢，这些钱的问题，那个他们一直在告诫我们说，有很多产生这种就是让基督徒跌倒，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属灵的状况，真的我就觉得有点像这个hotel啊，就是这个就是摇摇欲坠的这种，就是他们里边没有生命，都是虚的。都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但是贪污受贿到处都是啊。就是这个非洲这个状况，很多的情况是我们西方的宣教士为了这个就是我们好像也是在传福音，但是一种宗教的殖民啊，就是把这个信仰带到里边以后，把他们的这个生命就是反而搞坏了啊。那他们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啊，物质的金钱的依赖，导致当地的这个啊，当地的这个文化呢，不但没有正常的这个成长，而且是负面的成长。好，啊，但是呢，我是很喜欢他们非洲的这个敬拜的啊。我们去了两个教会，这是后来我们有一天星期天，我们在这个他们旁边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就几个人哈。啊，但是他们唱歌，他们有个特色是从来不看谱哈，也不看什么任何的东西，但是唱的真是非常的好哈。当然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我感觉他们唱的很好，然后他们讲也是2个小时、3个小时，不像我们半个小时我们就觉得累了哈。他们的一讲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唱歌也是一唱就是1个小时哈。所以他们在那里敬拜。啊，确实是敬拜的非常的好，而且他们的条件你也看到，就是个小小破房子，就是在里边就是敬拜，所以他们也有很多很，我认为也有很多很敬虔的这个啊基督徒在那里，就是不是是好像在那种很大的教会啊，是外国人差派的，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在那里敬拜。我觉得像这种教会，我感觉就是，但是我真的听不懂信息，所以我不敢随便评价他们到底讲的好还是不好，但是我感觉他们是蛮敬虔的哈。所以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女的一个传道人，她先生已经去世了，她在那里就是一个人还是就是坚持在那里传福音哈。这是他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状况。那我在这里就是我们去了以后，我们也讲给这些牧师，我们也有这个培训啦什么啊，我们就讲到这段圣经，我觉得就是这个 CDM 他们这个意向，我觉得是很好的哈。他们就是用这段圣经，就是大使命这段圣经，大家都很清楚哈，就是他要让万民做我的门徒。他的万民是指谁呢？就是这些散居民，就是我们这些华人。他这个概念呢，就不是说就是让那些就是。我们这些宣教士，我们去一个异文化当中，我们去宣教。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宣教士。那我们今天在美国也是散居民啊，那我们就应该给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去传福音。那我们如果是有一天我们有可能跑到非洲，或者我们回到任何一个国家里头，我们进入到那个人群的时候，我们就变成那个散居民，那我们就是当地的宣教士。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不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把这个宣教士培养啊，或者怎么去了以后很多就夭折掉了啊，而是我们每个人进入到那个当地的时候，我们成为当地的一群人，我们就在那里成为那个宣教士哈。 所以他的这个意象啊啊，比如说就是他这里讲的，就是说本地的教会是宣教差派的主体，就是我们每一个教会是真正的去使这个宣教士出去的那个主体，不再是差会啊。我们通常把这个宣教士我们当成一个，就是说你反正你要出去嘛，我们给你找一个差会，你然后这个差会以后就负责你了啊。其实真正负责人不是差会，应该是这个教会，教会是每一个宣教士的负责人啊。所以他说这个推荐以后呢，这个差会的目的是只是做一个流程上和这个管理上的帮助，让他能够顺利的能够进入到工厂，但是日常的这个操作当中还是需要本地的教会和这个就是支持的教会一起来做啊。那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服侍散居民，就是当地服侍这个当地的那些华人，让他们可以兴起来，兴起来以后呢，能够再去超越他们自己啊，再进入到就是能够去帮助当地人的这个去让他们成为基督徒哈、啊。这个地方啊，我这个少了底下少了一个是。少了应该是连同散居民，就是连同联合，等到兴起他们超越他们自己的这个以后呢，他们可以联合当地的人一起来服侍哈，然后这个是他们，哎，这我们往下走一下，哎，对，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架构哈，就是说通过这个教会。去把这些是我们教会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啊，差派人呐、啊，经济的支持啊，人力的支持，祷告支持，关怀的支持。那差会做什么事呢？主要就是管理这些流程啊，把前线的这些情况能够探讨清楚，有没有税啊，什么这些好多这些机构的设置啊，然后有团队建造啊，培训啊，还有就是这个啊关怀牧养，就是宣教士关怀，他们负责这个。然后最后在宣教工厂呢，他在非洲他们用的一个模式就是用这个教育啊还有这个社区的开发还有培训，这三个主要的内容来支持这个工厂的施工哈。那他这个意向我觉得好的地方呢，就是啊，这个他不是以一个差会的形式，而是以教会的形式。你看他这里讲到，就是说一个宣教士啊，他有三四个教会来支持，而不是一个教会来支持。然后通过这个三四个教会呢，其实他来管理这个宣教士的所有的这个啊，真正帮助他的地方。那差会只是给他开一个渠道 ，OK。所以他这个模式，我觉得啊，是真正能够持久的，是能够长期的对这个宣教士有帮助的，而不是短期的。就是说我们反正把这个宣教士拆出去，我们连他。谁我们都忘了，我们连名字都记不住哈，所以这是他的这个，我觉得他这个 CDM 的这个方式是能够比较长期的、稳定的能够支持这个宣教的哈。那我这个 CDM 我就大致我介绍一下这个就非洲的这个情况，还有 CDM， 我底下我想花一段时间呢，就是想介绍一下宣教士在当地的宣教士的一些状况。那我去了以后呢，我其实。去了以后他们啊，刚开始是培训这些非洲的牧师啊什么，我们对他的灵性的状况我也有一定了解，但是后来就去了埃塞俄比亚，那时候正在弄什么政变呵呵啊，他们还有的说啊，你要不要去啊什么，我说政变他的跟我有啥关系，那机场不是都开着嘛，所以我说我们该去我们就去啊。我觉得去了这次还是真的是啊，真的是有帮助的，因为不只是看到这个就是当地宣教士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给那个宣教士能够有一个他生命上有一个重新得力的机会哈。那我去了以后见到这个赵弟兄，然后他当时的状况非常的不好哈，然后就碰到了就是当然他有一些他其实也不是一个教会，就几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团体。他当中有一个叫 Tom 的弟兄呢，就来就是跟我们有一些交流嘛。交流的时候，他就问起来这个，问起来一段圣经，就是这个圣经，啊，就是这个圣经。他为什么问这个圣经呢？就是因为他在 一个中国的公司里工作。那工作的时候呢，他又做假账，然后他又不愿意做这个假账，就有挣扎。那挣扎有可能就要工作就要丢掉。他说：“那我们神告诉我们说，啊，这里说我们要爱我胜过我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这当然就包括了他的工作。所以他说，他不知道，就是说，连我们的父母，难道我们也不要，就是说，能够去爱吗？”他就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回来以后，我都就是这一段时间我都经常在思考，就是这段圣经哈，啊，我们到底我们啊，这段圣经其实它最核心的是要讲，就是我们要不要爱神，就是超越我们自己最爱的啊。这个原文这个字儿很有意思，就是爱我胜过原文叫恨啊，啊，这个很难理解的哈，就是说难道我们要恨我们的父母吗才能够爱神吗？其实他不是恨我们的父母，而是说我们跟人在一起一个关系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对比就是一个是爱，一个是恨，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爱神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像对待我们父母的那种爱，要就像恨的那种间距啊，就是这么大的区别啊。所以我看到这段圣经，我就想到就是他们这些宣教士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挑战啊，他们要爱神要爱到像恨自己的父母、田地、财产，才能够真正的去服侍这个神啊。我其实去了以后呢，就是正好有一对宣教士呢，他住在这个赵弟兄的在那里，他等于说那对宣教士是刚刚就是他们出了一个状况，然后就是不能再服侍了，然后就啊住在他们的家里哈、啊，住在他们家里，我也根本从来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就是随便的就是聊，因为在那里又待了有四五天的时间，所以就慢慢就认识了嘛。认识了以后就知道了很多的啊，很多很多的艰难哈。这是当时啊，我们这啊两对这个宣教士，这是其中一对啊。我现在要讲这个，这是我去看的这对赵弟兄啊和他的妻子哈。那这对宣教士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在啊，其实在这中东那个地方呢服侍了有十多年，后来又在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又服侍了两年。我去的时候呢，他们正好从那个机构里出来了，就说不做了啊。我看了这个以后呢，就是古牧师那时候去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啊，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宣教当中呢，其实有啊90%的夭折率哈、啊，就是我们送出100个宣教士，我们大概95个就是坚持不下去，甚至在一两年之内就不行了哈、啊。我跟这对宣教士接触，他们是我看见过最长的这个宣教士哈，就是在这种特别艰难的地方，我觉得是100%的这个夭折率哈，就是很高了。然后啊，古牧师告诉我，整个真正的在华人宣教当中，我们差派出去的总共不超过500个宣教士，全世界啊，所以我们的宣教士其实是非常的少，而且夭折率是非常的高哈。啊，他们这个当时是怎么出去的呢？就是在啊很早的时候，他们在20来岁的时候，就是在教会里刚刚成长，连高中还没上完呢啊，就是凭着一腔热血，就是有这些机构不是来要回归耶路撒冷这种大口号来了嘛，就他们就凭着一腔热血就去了哈、啊，到这种也门啊这种国家去宣教。宣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啊就是不允许他们说任何福音的事情，不允许说耶稣，有4年时间啊不许跟家人和和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肢体啊，他们以前不是在有培训啊什么，不让通讯。你说这种宣教叫什么宣教啊？甚至有当地的人不是跟他们建立关系以后，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基督徒，他都不敢说。所以他们10多年下来就一句耶稣也没说过啊。我们就发现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中国华人的宣教到底是毛病在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哈、啊。我们如果出去，我们不去告诉他们耶稣，我们刚才说什么使万民称为我们的门徒，我们都不说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这是叫什么宣教？但是就是这样的机构，他们从开始把他们带去以后又啊，一直让他们就是干什么，就是做工，好像就在那里说你们要用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你们就做工，就是像打工一样，天天的就是干活，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干活。他们只是凭着对神的爱，他们就一直在那里生活，然后很顺服的在那里去生活，但是他们最后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心里的苦毒就越来越多，就觉得这个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要天天在这里打工，也不讲耶稣啊。然后不只是这些啊，就是啊，他的这个孩子呀，当时就是我在这里，这个是95%夭折率哈，就是他这里头碰到很多很多的艰难哈，啊，嗯，我们往下，为什么他，啊，对，就是他的这个小孩啊，刚才你看到那两个小孩，一个是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她其实应该上二年级，现在连一年级也上不了哈，一直在幼儿园，为什么呢？因为她在那幼儿园上了两年了，啊，两年了。第一年啊，就是啊，排名总共56个人，排名56啊。因为他长期的营养不良啊，就是有缺乏 ，OK。然后等到又第二年的时候又去上了排名第53哈、啊。为什么呢？有一个人走了，所以他倒数第二名哈。53是那个中间的，但是后来整个全年下来倒数第二名。所以他妈妈就是这个刚才那个宣教士，他妈妈就是好难过啊，就是流眼泪啊，觉得这个服侍神怎么越服侍越苦呢？儿女都没有办法成长啊。他们在当就是啊，就是他在这里的时候，他给我们说到几个很大的困难哈、啊，就是首先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技能哈、啊，就是从来就没有装备好就送出来。啊，没有准备好，就是高中都没毕业，啥都不知道，然后就像一个炮灰上就送出去了，啊，他们都很爱主啊，如果他们要好好的培养，他们可以成大事的哈、啊，但是那些教会都是为了喊口号，就把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送出去了，啊，然后啊没有任何这个谋生的能力哈、啊，然后也很多就没有结婚嘛，都是20来岁、10几岁。小孩没有稳固的婚姻，然后出来以后就出问题啊，婚姻也出问题啊，以后他们要找对象，他们在哪里找？只有在就是他们当中的这几个人嘛，那有的又没有对象怎么办？就很多问题出来了嘛。然后他们很多不让他们跟父母联系，年纪大了，这父母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姐妹，她母亲就因为这个就是不知道他们生死，就得这个病啊，重病啊，就是得癌症就去世了，啊、哦，所以弄得他们心里头就是非常的难受哈、啊。就是我就有时候不知道这些差会到底搞什么鬼哈、啊，到底是什么差会啊？他们传的到底是哪样的福音啊？把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送到前线去啊，然后。这个教会的没有支持，后来就不认他们了，甚至他们回到教会当中啊，都不认他们，因为他们好像像败兵似的，也没有什么成就啊，啊，所以他们每年就是啊，真的是很需要这个教会真正的来支持他们，关怀他们，能够去啊去有短宣啊，有什么机会去关注他们啊。否则的话他们就这样很轻易的就夭折掉了。然后他们在这里整个的这个宣教机构坚持了14年啊，坚持了14年。我就想就是这很多时候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其实没有任何分辨的能力，不知道什么选择什么样的差会，随便就是跟着教会里说哦我们喊口号我们就跟着去了，好，有的就早早的退下来还好，他们这种坚持的越长的反而就是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把这所有的生命都摆在这上面啊，哦，啊，然后这个后边呢，就是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服事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哈、啊？我自己个人认为，这个他还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他们在主里还是忠心了， 他们的忠心在神里边是被纪念的，他们可能的结果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们认真的去按照神的使命去做了，这就是已经得神的喜悦了。好，然后这些很多宣教士呢，他们后来不是做的就是没有什么成就，什么也没有嘛，就但是他们又就是后来脱离这个机构以后，很多就出现就是没有脸面再回到教会当中，所以他们大多数都在什么啊，就想办法留在那当地了。虽然他们也不一定喜欢非洲那个地方或者是什么中东那个地方，但是他们就硬着头皮留在那里，就是为了什么面子，因为我们中国人爱面子。有的人甚至自杀，就是一脱离这个组织以后就自杀掉了。所以这个我自己感觉就是说非常难过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宣教士啊，他们被这些啊，就是这些啊教会啊或者差会，他们没有给他们装备，就完全就牺牲掉了。啊，这些都是我们神的仆人啊，都是神所宝贵的。啊，那我去了这个地方以后所接触的这个赵弟兄呢，啊，他比他们那两个条件好一点哈，情况好一点，他们年轻啊，他们才去了4年哈。但是呢就是我回来之后呢，我听说啊，他们那个组织又跟他们出问题，又告他们说啊，就是说你们事工呀要从这个华人的宣教又变成这个本地人的宣教，他们没有这个感动啊，所以就是上星期天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们不支持你了啊，就是亲眼看见，就在我眼皮底下看着就要这掉了。这个赵弟兄其实是是蛮不错的一个弟兄了。他当时他这个父亲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母亲出一个很大的车祸以后啊，他的父亲为了就是他父亲其实是个那种无赖啊，就是那种地痞之类的人物啊。后来他因为在教会有知道说需要祷告，他为了他妈这个他太太啊，他太太出了大车祸以后就不行了，已经没命了要，他就上那个山上去祷告啊，在贵州那个地方山上就是冰天雪地那个，他说祷告了一周，他这个妈妈就真的就活过来啊，活过来还有意识了啊，所以他这个后来他全家信主，然后他这个他当时还很小啊，后来都信主，他出来念了3年在菲律宾神学院，然后出来去服侍，然后有护照他就来到这个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啊，所以他是在这个属于那种还是基督徒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家庭里出来以后，通过这个他父亲的这个见证信主的啊。然后呢但是呢他到了在埃塞俄比亚不是很长时间呢，就出了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宣教的机构啊告诉他说你要准备自给自足啊。他当时在俄塞俄比亚只会说中文，那地方是说英文还有本地语，他啥也不会啊，所以他就很害怕。他干什么？他每天花7-8个小时干什么？学英文。你说一个宣教士到了那里花7-8个小时学英文，他还能干啥啊？所以他本来一个蛮好的一个40人左右的一个聚会，他开始的时候有1年时间把一个教会慢慢的就建立起来，建立的还蛮不错的，最后40个人走，最后的因为他没有时间去关怀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最后就剩下7-8个人，然后他自己每天的心思都在想办法给自己铺后路啊。我去的时候他心里头不只是这个呀，还有这个他我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温州的这个林弟兄来了以后啊，看到他这个看到他就是没有好好的关心这些弟兄姐妹嘛，然后他就说他要自己去弄一个教会，然后以后他自己说你不跟你在一起聚会了，弄得他心里好难受啊。然后这个林弟兄我知道他也是反正他做生意嘛也不是很正的那种，然后就说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他内夹内忧外患啊，内忧外患啊，作为一个宣教士你就知道他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啊。 但是就是啊，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差会和教会，他这个教会甚至回去以后就不认他，就说你不要跟我再写任何的信息，不要管，不要给我们说，因为什么？害怕他对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国内现在不是紧吗？就是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宣教士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的大的。我们教会，我们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支持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宣教士我们派出去以后，我们就跟他们没关系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前线打仗，他们是面临的是生与死的这种征战。我们有时候就把他们想成就是他们就跟我们这儿生活一样，没有什么事情，每天都很轻松的就在那里去宣教，不是那个样子。我讲这些，后来我跟他又做了一个，我们一整天给他做了个意象，他后来就是真正的想明白，他要放下这些东西啊，就像刚才那个圣，放下父母儿女妻子田产，真正的要服侍神的时候，这个机构给他当头泼一头冷水，你不要干了。我讲这些啊，就是有一句话我心里最难过的，就是这句哈，就是我们对这些宣教士，如果我们不去关怀他们，他们就像盐，本来是好的，若失了味，还可能用什么让它再咸呢？扔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有钉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当听了。我们不管这些宣教士，谁去管他们？难道你要让当地这些慕道友来管他们吗？最后他们就都夭折，就变成无味的盐，就丢在外边，没有任何的益处。然后我们很多这种盲目的就是这种啊宣教士啊，他们没有在教会做任何的装备，教会就把他们放出去啊。他们说的很好听，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凭着信心去哈。啊，有12个人，他们去了就是肯尼亚这个地方，说宣教呢，从河南来教会来的啊。这河南的教会的告诉他们来了，那个古牧师问他们说：“你们会什么？能做什么？”他们说：“我们凭着信心而活。”那古牧师说：“你会英文吗？”“不会。”“会那个索马里那个索瓦里那个语吗？”“不会。”都是零，给他们测了一下，都是零。最后过一年全不见了。所以这样盲目的这种信心，这是一种爱神的心吗？还是我们凭着自己肉体的血气在那里做呢？我这里其实本来有挺多故事的哈，我们希望有劲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分享。我这个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往下。我想讲一点，就是我们如果我们里边没有生命，我们不可能带给他们任何东西。就像我们这次宣教短宣出去，如果我们没有资金，我们没有资源，我们怎么可能去看他们呢？那这些宣教士他们如果里边没有生命，他们怎么可以祝福周围的人呢？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怎么可以祝福这些宣教士呢？所以求主就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得知道我们就是宣教士，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宣教士。我们看到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心底里去支持他们，从金钱上，从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层次上，要把他们当成我们就在我们周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这些宣教士他们没有办法能够长期的在那宣教，最后都夭折掉了。就是过几年，我去的时候还听到有一个就在那才4分2年就死掉了，就是压力太大，每天服侍，最后没有任何休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去支持这些宣教士，这就是神的国啊！我们不去支持他们，没有人去支持他们。我虽然说的这个就是让大家可能心理上肯定是不是那么好受啊，但是我也跟那些当地的宣教士我也分享了这段圣经哈。我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宰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神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我给大家介绍这些宣教士，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软弱啊，他们没有比我们更强的地方啊，但是他们有一颗心出去为主而活。可是就连这么软弱的人，神已经得胜了啊。我其实并不是很操心他们将来会怎么样或受怎么样的，就是说好像很失败啊什么，我还是鼓励他们，我说其实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打败仗的哈，我们只有自己在神里头好像是软弱的时候，神反而是越是刚强。好，我们求主能够让弟兄姐妹们啊，透过这个短宣队我们的一些分享呢，真正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出去为主做宣教士。好，不要只是等着说看着这些宣教士去宣教，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好，我们来祷告。在天父啊，我们真是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分享到这些前线的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是非常难过的，主啊，因为我们没有顾惜他们，我们没有管他们，我们只是活在自己一个小小的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国度的观念，我们看见的每天都是我们自己的挣扎，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不舒服，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没有看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所面临的属灵的挑战，他们属灵的这些征战比我们要又大又难。主啊，求你兴起我们来，主啊，兴起我们，不要作为一个这种没有装备的宣教士，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宣教士，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命当中都能够为主去宣教，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都能够看到我们的宣教士是多么的宝贵。他们虽然都很年轻，都好像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什么文化，没有知识，但是他们却有一颗爱你的心，愿意走出去。主啊，求你让我们这些有 PhD 的，有 Master 的，有这个好像在美国受了良好教育的，能够真正的走出去，替代这些还没有装备好的，让那些没有装备好的有机会得到装备，让他们能够得到教会的支持。主啊，求你兴起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